欢迎收听《新桃换旧符》，和第二段一样，我还是以那个加倍聚化论的结尾作为定场诗，开启我们第三段。愿修如是妙道师，即正修办坚固住，内外一切诸障难，速即熄灭起加持。愿一切生不舍离，善施受用正法乐，圆满地道诸功德，速证圣位金刚持。那这里面其实就提到了关于老师、关于妙道士、关于教授的事情，然后那就可以接到下面要讲的一些名词解释，比如说仁波切等等等。
然后那个有群友问说，仁波切活佛，然后班禅。然后还有那个谁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就是格鲁派有五把交椅，格鲁派的这五把交椅不是教主和光明左使，是一个是国内的班禅，还有一个是国外的那个。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三个，就是格林芬多的大院长、二院长、三院长。只是这个格林芬多叫做甘丹寺，甘丹寺是相当于是那个格鲁派的祖庙，然后那他下面这三个院长级别的存在都是所谓他们这个体系里面选出来的，就像讲就是有点像欧美的大学选校长，就是你必须是做过些什么职位了。然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然后大家最后把你选出来，那你就可以代表这个学院的体系来说话。但是这个因为有这个 political 的问题，所以就一般不太说。反而班禅嘛，在国内大家一般一说就是这个班禅大师是被认为是那个香巴拉净土的。怎么讲？就是签证官，他有一个印玺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跟你在纸上盖个戳，然后你往生可以去香巴拉投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班禅大师特权，其他不太说，其他的不太说。然后活佛其实是汉人的叫法，在藏语里面没有活佛这个词。然后有一个类似的是祖古，祖古是转世者，就说明他是在那个怎么讲，就是他们的那个思路里面是有转世投胎的。然后这个厉害的人呢，他可能会选定或者说暗示他后面会去哪里投胎，然后呢，他们再去把这个人找着，然后找着再从头来培养，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打游戏，我练了个号。然后我这个号能做的事儿，我做差不多了。我已经打到八周目了，那我估计就得练新号了，对吧？那我就把这个号的所有装备放到一个宝箱里面，这个宝箱就是这个庙。然后呢，那我叫我的手下和我的工会去找我的那个新号，然后我就去建小号了。然后那个小号等于就是投胎了吧，就再回来了，然后直接开宝箱拿装备，然后之前会的法术重新练起。大概是这么个东西，然后这是祖古，就是转世者，然后仁波切也翻译成仁宝齐，其实就是宝贝，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化里面，藏人的文化里面是把大学者当做宝贝的，那我们恨不得已经九乳十丐了，对吧？就已经把知识分子都打成下九流了，然后所以我们不把知识分子当宝贝的。
这是不是有点？
对吧？然后，那仁宝齐其实就是宝贝的意思，然后他用这个宝贝来代指学者，代指有名望的这些大喇嘛。然后，克珠杰班智达那个，跟任何一家的传承一样，就一般建立起这个传承的都是二代目、三代目，像。那个又得说大公教会了，我又换个词儿说那个 Christian，就是他 最早肯定是从耶稣开始的吧，但是真正的一代目是谁？一代目一般意义上会说是那个彼得，对吧？首任的教宗，然后真正建立起新约的那体系，你看新约的信都是谁写的？都是保罗写的，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信件是保罗写的，所以真正建立起来这个体系的人，彼得可能是带头大哥，那白纸扇就是保罗，对吧？然后，任何的一个宗教体系都是类似的，基本上都是三代目建立起来体系，然后追认谁是谁为二代目和一代目，然后王朝也是这样啊。你想司马懿，对吧？司马懿是称帝的吧？然后那个，不是司马懿没称帝，司马昭称帝的。司马昭再反过来给他爸封一个什么什么皇帝，那就这个玩法了。所以一般。祖师爷都是二代目、三代目，甚至四代目往前追认的。然后，所谓往前追认，并不是说这些人以前不厉害，而是后面的人厉害了，显得以前的人更厉害。就像刚才说八思巴，做到国师，忽必烈把整个土地和人民都供养给他。那他爸，不是他爸，那他的师傅和他师傅的师傅，肯定。就会被更高举嘛，然后所以算上去是三家五族一回事儿。然后班禅也不是说第一代就被称为班禅，也是后面反过来追认回去的。就班禅体系是从第四世班禅开始的，前面都是追加的。然后后来又在康熙朝那个追封了额尔德尼，就是。宝贝的意思就加在一起，全称就成了班禅额尔德尼。然后还有个类似好玩的，叫做大宝法王。然后大宝的音译跟宝贝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而且他那个是有一个红帽系、黑帽系，然后相互之间还有斗争，就是我派个人脑袋顶上抹上毒药，你过去给他灌顶，你这么一摸，你不就中毒了吗？所以后来那个大宝法王他们那系就是摸顶和灌顶这件事儿。都是用一个类似于浮尘的东西在你脑袋上扫一下，我就不跟你那个肢体接触了。就哎呀，就又回到周除三害里面的感觉了，就是人如何活得没有利益，挺难的。那宗教里面的人更是这样，因为他很容易就有这种财物的聚集。
感觉都是后面的几代目才会有方法论，前面都是旧约也是文学性，也是虚构的。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随便说说旧约和新约的事儿吧，就是这几派用的都不一样。首先，这几派用的都不一样；其次是福音派的那几派用的也不一样。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理解和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表达中间是会有变化的。举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大公教会”。大公教会这个词儿是说是什么？就是普世的，那个所有人的。然后他最早用的是就是 Catholic 吧，就是哎，他是用的是Universal 还是什么？我想想啊，反正就是大公教会这个词儿，在福音派里的写法和在天主教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就表达这个大公的这个含义的，好像是到福音派吧，把它改成 universal 了，就是为了避开天主教的那个词儿。因为在教会分裂之前，就只有一个教会啊。然后呢，那大家就不为这个事儿争。然后，但是后面为了就怎么讲，就是我也是打这块招牌，我也用这个 IP，但是我的 IP 呢？意思到了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你是卖，
提法不同。
对，你是卖孙悟，你的品牌叫孙悟空，那我就不能叫孙悟空，我得叫孙小圣，对吧？然后跟你有差别，但意思还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前面你看那个旧约是先是摩西五经，然后大小限制书、历史书，然后什么什么这几块东西，然后还有什么雅各啊，各种文学，然后 里面好的东西是有的，里面不好的东西也有，因为作为历史嘛，都不是好，不都是好人干的，对吧？那他前面其实这种凶杀呀，然后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一堆一堆的，然后而且摩西五经的结尾还写清楚了说，就摩西五经是挂在摩西名下，说摩西写的，然后最后还要写到什么摩西就最后那个死在西奈山上了，那摩西死在西奈山上这句话肯定不是摩西写的，然后所以他肯定是会后面人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编辑，然后编辑哪些是注解，哪些是正文，可能就搞不清楚了，就是正文和注解就抄到一起去了，然后最后福音派对这个东西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是神把这些人的故事摆在你面前，告诉你做啥事儿得啥下场。然后前面你还讲到那个，就是佛教汉传大乘的这个经典有没有伪经的问题。然后就反正汉传佛教对这事儿的解释就是传译不传经，经是不是伪的不重要，重要是这个意思是对的。然后就反正关于解经这事儿，其实是一个没法讲的事儿，就是你怎么说都得罪人的事儿。然后，天主教的玩法是说，这个不是全部，这个 Bible 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是有所谓的教会传统嘛，就是我的传承在，这只是我传承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一些是没有写在这个传承里的，但是我们也是，就是所谓默认的这么玩下来2000多年了，那总归是以这个传承本身为主。但是新教，因为它等于是1500年才有的，那他就是一定得按照这本书来，因为他其实不存在这个他可以张扬的表达的一个所谓传承的东西嘛。那你说他到他这个传承他怎么算呢？他就已经变成个别人说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自己玩，然后变成这么个传承。所以不管哪个宗教吧，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刚才咱们说到那个菩提道灯笼的好处是，至少它把散装的佛教串成一个完整的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去受密宗戒的话，理论上前面的别解脱戒，就是小乘的这个戒身体的戒律，大乘戒心的这个戒律，菩萨戒还是要受的。然后，你如果是受密宗戒，理论上前面的别解脱戒要不那个大乘的五戒。不是大乘的五戒，大那个菩提就是这个菩萨戒，这些都是要补的，并不是说我上大学课本了，然后我初中和高中的知识我就不用了。看还有什么想聊的，没什么想聊的，要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觉都是在听我说。乐老师既然来了，你就说句话，让我们大家听一下吧。
喂，听见吗？我这边信号可能不太好。
听得到，听得到，你说。
正好我进来晚了，不好意思，进来晚了，所以刚刚也没有听全程了。但我一看，哇，这今天这梅老师讲那么多，而且呢，我发现把梅老师之前学的很多知识都串起来串讲，就对我很蛮难得。
我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我也不太懂，我也没敢乱讲。就比如说各派他的这个修学体系里面的一些东西，像什么萨迦的道果法啊，这个跟我没啥关系，然后我也没学过。然后，哎呀，反正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佛陀过世时候是说以戒为师嘛，那你最后总归还是回到戒律上面吧。然后各家有各家戒律，你怎么让它是相互不违背的？其
其
他
实
东西，我觉得反而离我们这些俗人太远了。
因为我对宗教了解不是很多，而且也不专业。但其实我最近在研究传统的，在关注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东西。其实我在看，就整个中国的一些文化传承，其实也和宗教传承也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因为它本身也是依托着，不同族群、不同理解，然后慢慢的延续下来。特别是我看中国传，就是先秦的那诸子百家那些学说。包括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在不同时代 在先秦时代、在汉代、唐代、宋代，他们都会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人的解读，然后去把它延续下来。你有时候就很难说是明代的儒家是真正的儒家，还是宋代儒家是真正的儒家？有可能孔子活到那个阶段，他可能看到朱熹理学那些，他也觉得咦，这学说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样。但我觉得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我觉得也很难解读。但确实，一个学说它是会慢慢的，一个好的学说会慢慢的跟着时代的变化、人群的变化，它会有不断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会对这样一个他所信奉的那个族群，会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那种浸润，然后让他文化就在他们这个团队会深深扎根。我觉得这个是各种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传承的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
就反正我觉得现在你看啊，这些宗教还是大家长得都不一样，对吧？可能后面过个100几十年，这些宗教可能都长得会差不多。
因为我觉
对。
得宗教和文化，他们最后还是解释人对一个世界认知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但世界的本源，我觉得是其实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然后人只是对世界认知是不断加深的，只是有些先者他们对一些本源的问题，他认知就是比同时代人要早很多或者透彻很多。这其实是对后来的一些人士有启发意义，
我觉
我
得
这么觉得。
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省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东西前人想到的，我们不但是想不到，而且也看不到，甚至也不会去想。
其实我当时是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讲，他说为什么，比如说在先秦之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的认知反而是更深刻。他们说就是因为人当时他是，更少的会面对现在的很多干扰，他会更先，直指人性去面对当时的那些天地大道，所以他们才能写下那样的文字和那样的感悟。我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确实也是要反省一些，把一些东西给去除掉，然后才能让自己对很多东西呢，才会更有经验。
那个有小伙伴提问啊，他说藏传佛教里面如何看待舍利？也以舍利有无来判断是否正果吗？这个一定要烧出舍利是中国人玩法，汉人玩法。然后藏传的话，他们其实有一些收集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接受不了。就比如说他们处理这些高僧的遗体的时候，会有拔体阎。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体液从皮肤渗出，或者是说为了风干它，然后呢用盐来把体液吸出来，然后这个法体盐他们是当做圣物的，但你作为一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汉人，我其实是挺接受不了的。然后呢，舍利何止舍利啊，包括什么大某某大师鞋子的碎片，怎么都能。作为圣物吧，然后你弄一个什么千种总集丸里面，像我有一个佛像，不是就是号称是几千种这个贵重的什么东西里面来的吧，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些遗物、遗体、遗骸，然后毛发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不会作为是不是正果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他们的那种崇敬可能我们是理解不了的。我们比较常见的方式，撑死就是个祖宗牌位，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拿一块祖宗的什么东西放在那儿。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文化也有关系，像他们还天葬呢，我们哪受得了啊？对吧？他们这个往天葬场上一背，就真的是一了百了，解脱了，啥都不剩，吃得干干净净。我们总归还是希望会有个祖坟，会有一个所谓家族墓地，然后会有这么一种归宿吧，然后还能望一望后人。天葬没什么好讲的，天葬就我师父给我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藏人他们有个规矩，就是。 那个天葬的地方，它是有那种套脖子的绳子的，就是为了用来固定遗体，然后那样它好去分解嘛，然后好去让那些秃鹫来吃，然后说是他们藏民的习惯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去那个绳子在脖子上过一下，就现场活着体验一下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了生死的，就是让你知道迟早有一天要在这儿挂着，然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执着了。然后，可能汉人比藏人执着很多吧。反正我觉得我家一堆一堆的这种我喜欢的小摆设、小玩意儿，就挺揪心的。然后，这种我估计藏人比汉人好很多。但真的，你说天葬有什么好说的呢？那类似的那个拜火教，他们也是类似天葬，他们也是吃，也是给秃鹫什么东西吃，就这种，反正离我们挺远的，我觉得，而且这个也不是个合适参观的东西，其实挺严肃的事情，而且可能中间还会遇到什么尸变啊这种那种各种奇怪的东西，所以能做天葬师的也都不是一般人。也有一个朋友，他师傅是天葬师，就是庙里面和尚嘛，有一个是专门负责处理尸体的，然后听听就很神的。但这种啊，就我们换个角度想啊，就要背上去得体力好，然后要能分解得刀口好，对吧？然后要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得心态好，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光看看都是挺触目惊心的。当然，这个也不是让人看的东西。然后，但是他是要确认那个都弄干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葬师还是相当的了脱生死。
就是说，好多人为了让天葬顺利，还有天葬师费钱，目的就是如果万一，
这个想法一听就是汉人的想
就是
法。
他说如果万一不吃，
不吃往往是因为这个人业
对，
障
就是
大。
说这件事很不吉利，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件事要通过那个，
那我估计天葬师念咒吧，也不见得是给天葬师塞钱了。
就大概真的大概
这
真
个
的。
事儿，我觉得就首先，就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是非常市场经济的，然后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市场经济的。但是，就还是前面我们闲聊的时候说的那个，他们的等价交换可能不是用钱的，就藏民，就他要有获得钱的渠道呀，他要有交易，他才能获得钱，他卖一些农产品或者怎么样。那换句话说，平时他钱是不容易获得的，也是不容易花掉的。那所以，我觉得你说藏民给个牦牛，我都觉得。比如说，给钱靠谱，
大概是这类，可能是给牦牛吧。
还是给酥油吧？这个可能更好吃一些。
也可能是，比如说人过世了，他这些财产就分了或者捐献给庙里。
他还有家人呀。
对，主要是家人为了让这件事情他顺畅，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
就
式。
那你找个法师给你做个法，那你该供养也还是要供养，
对。
供养肯定少不了。那你说一定是给钱就能平事儿，我觉得这个太市场经济了，比较像汉人。
我大概10多年前，就是在一个艺术电影的这个剧组里，然后就是去四川的那个藏区，确实是拍到天葬，然后当时我不在，因为我在那个剧组里的那个工作岗位不需要我去现场，然后他们当时那个组呢，其实就是。找了当地的一个上师，然后上师可能跟导演关系比较好，就是上师就指派了一个藏戏团给他们，然后协助他们拍摄，然后藏戏团肯定是都特别听上师的吧，就是藏戏团也拿不着钱，但是又陪着拍摄，一共拍了一个月，给了那个藏戏团2000块钱大概。 然后藏军团非常生气，找剧组的主任聊天，聊完之后，这个主任就找了上师，上师发话之后啊，藏军团再也没有任何诉求了。后来他们去拍天葬，那也有一些画面是剪进了成片里面，但是据说当时是拍了全程啊，反正。但是后面没有看到任何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导演也是那个导演，那个戏也就是普普通通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
就被诅咒了，是
但是那个摄影师
吧？
后面就是算走起来了，就是拿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奖。
行吧，说明摄影师跟藏戏团关系处得还可以。
也可能是摄影师是第一个拍到的人，所以他。就是受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
行吧，那个说到这个，想到两个好玩的事讲给你听，一个是秃鹫，就是天葬那个秃鹫。秃鹫是被认为是那个空行母的化身，就是秃鹫是过来超度他们的嘛，把他们吃，就是那个吃干净，然后所以说才会有那个业障大都不吃了。然后秃鹫是这么就是一般秃鹫被认为是空行母化身。然后还有呢，就是乌鸦也是空行母化身，所以什么打乌鸦这种事情不要做。而且有个说法是，唐朝往前的时候，汉人其实并不把乌鸦当做
是吉利
凶的，对的，是当做吉利的。这是一个好玩的。再讲一个好玩的，我去合作寺，然后还去拉卜楞寺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很厉害的藏医，他本身就是一个庙的庙主，一个寺主。然后呢，他还有个藏药厂，然后呢，是我师傅的朋友，我们就过去找他，他给我们把脉。然后这个人。据说有多厉害呢？就是把一个女的脉，然后她老公出轨、小三都能把出来，这么牛。然后反正就觉得这挺好玩的。然后对他那个庙印象最深的是请我们吃手抓羊肉，非常香。然后他们庙里面那个藏獒咬我食指儿，咬了一口。隔着裤子，就一个两拃长的小藏獒，隔着裤子来了一口，皮没破，但是咬紫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它是在甘肃那边嘛，然后藏药有很多，就是它现在没有方法像我们汉地的药这样去大行其道。原因是什么呢？成分表，它这个得要做。你才能符合药品上市的规定。
这个造价没有。
它有好多东西，它讲不清楚，它就没有办法去测定这个成分。
有些它是其中一味药，而只有那一味药是在这里面过了 OTC 的，就所有只有那一味药过了。
是吧？然后反正就由于种种原因吧，藏药它很多可能就是真的就。没有方法变成我们现在这个处方药或者临床药或者是什么的，就他拿不到这样的批文，所以他也没法做。然后是没法做的结果，就是这些东西在你想嘛，藏药有藏药厂，然后他在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中，那这些没法做的药可能后面就会被淘汰掉。渐渐知道怎么做这个药的人也少了，然后他也不能量产，然后他也没法去做大做强。那这个药就消失在人海了，就其实挺遗憾的。就像我说，我过来的时候，我其实昨天在发烧，37度。我们家是天生体温低，我正常体温应该是36度出头，36度1撑死了。然后我液表37度5，那我口表肯定温度更高了。那我这就明显是发烧状况了。我上38度就基本上就是高热了。然后正常你退烧了，你怎么样？你就算。我们就说西药好了，我不说中药。中药因为我也有师傅给的方子，也还是很牛逼的。就西药，你怎么样？一个礼拜了，对吧？正常感冒周期嘛，就吃不吃药都一个礼拜。那我中医师傅留给我的方子，也不是个很复杂的方子，加起不花5块钱，煮了喝2顿，大汗一出肯定好。但它麻烦呀，它得煮呀，对吧？然后我住酒店，曾经。我老婆就给我在酒店拿开水壶煮中药，
然后呢，这个就很方便。这个我说的这个脏药，就是这个，就是伊利福木尔，就两粒儿。你今天发烧了，你把它吃了，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然后我温度就下来了。那你说这种什么发烧感冒一晚上就好，那你在西医这事儿上，它就显得不合理嘛？就反正不管是藏传佛教吧，还是藏药吧，反正有很多挺好玩的东西的，哦。很神奇，同学们，九点了，你们看还有什么想聊的？没什么想聊的，我们就先这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欢迎大家关注那个新桃换旧符，我就是那个，什么时候更新不知道，怎么更新不知道，在哪儿更新也不知道的桃三李四梅十二，然后谢谢大家。求大家多关注、多分享、多转发，那样可能新桃换旧符可以活得长一点吧。然后感谢大家，好，咱下回见。